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个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啊，这个Catholic 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天主教专用，而是这个时候一般普通讲的宇宙性、普遍性的教会啊。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mon 普通的、天下为公的那个意思啊。他们就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开会啊。这也说明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背景，都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一个教会，没有法子分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甚至有些地方呢，也很少跟人来往啊，但是呢，的确在一个教会，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这就是他们去大公教会，也去耶路撒冷教要开会的原因啊，跟前因后果，他们就去了。那一路上呢，他们蒙耶路撒冷教会整个的教会，还有使徒，还有长老的接纳。他们呢，你就看见这耶路撒冷教会的结构了啊！你看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纳他们。圣经记载很细，这个路加写的很细，他特别提到教会、使徒和长老，什么意思？因为最重要的那里耶路撒冷教会是整个的教会是一个实体，然后使徒再加上长老。那以后你会慢慢看见整个教会的决定呢，慢慢的从使徒手里转到长老的手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很多教会的原则。有些教会叫做会众制，因为你看见当时耶路撒冷会众的地位也是放在最前面啊，整个教会。有些呢是使徒制，或者说主教制，那就是把使徒放在重要地位。还有一些教会呢是长老制，认为呢是教会推选出来人做长老，整个大教会做决定。其实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应该人数相当的多了，因为保罗出来传道没有十几年，最后他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就在说：“兄台，请看这里信主的人，有信主的犹太人有四万，所以人数的发展经过这几十年，我们相信呢应该是相当迅速的啊。前几天有一个教会呢跟我打电话，我认识那里长老很多年了，他们教会四十年前开始，现在大概是4000人聚会，四十年以前开始啊，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我在其中。所以我想四十年一年增加100个人也不是那么快，但是相当具体而且不断的增长啊，他们可能还开了分堂，所以我就没有算在里面。那这些情形你就晓得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结构开始建立了啊，使徒这个会众、使徒和长老啊，慢慢的他们都接待这些人，那接待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带去几个人，他们在那里讲到外邦人信主的事情。你说一般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没有想到，我说犹太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想到割礼的问题，只想到因为外邦人信主都非常欢喜快乐，这很稀奇的。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都会欢喜快乐，但是你真正要去考究神学上问题的时候，个人意见就多了啊，所以这里的情形很像现在教会所有的情形。一传福音大家都热心，大家一起做得很好，等到把他人放在教会里面要给他真实的教导的时候，很多教育上的问题呢就开始出现了啊。所以他们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耶路撒冷，大家都很欢喜。那到了耶路撒冷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呢等到教会接待他们，他们就说出前因后果，当然可能是以做见证的方式。我相信保罗不会傻傻的，一定找机会把神的恩典和工作告诉耶路撒冷教会讲完之后呢，一看这里注意这里的记载哈，第五节第四节说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里保罗说神同他们所做一切事啊，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那我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前面在第十四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从安提亚回来那些犹太人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另外一批了，他们留在安提亚就留在安提亚，等到保罗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起来一批法利赛人啊，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是法利赛人做了门徒，做了耶稣基督门徒的，他们就坚持他们的看法。所以事实上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知道了而且讨论过啊，他们交通怎么来往，会不会赶在保罗之前回到耶路撒冷，我都没有办法知道，可是他们一定有一种共识，这个彼此的共识，这些法利派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的这些门徒们坚持要守割礼而且守律法。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很容易处理的啊！你看这里当时的智慧，神给他们的智慧，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时了。我就说圣经记载实在是很简要，辩论已经多时，可能辩论好几小时了，已经多时了。那彼得就起来，记得吧，彼得十二使徒之首，他就起来讲到他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经历。当时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当他说这些人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怎么可以不给他们施洗呢？圣灵都已经浇灌他们了，已经降在他们家里，在他们在哥尼流家里已经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我就给他们受了割礼，当时就没有话说，他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就处理完了。可是那个里面的暗流啊，那个余波荡漾还没有处理完呢，等到慢慢的彼得传福音的经历过去以后，在哥尼流家里对外邦人传道的事情过了以后，开始这个问题慢慢的显现出来，浮出水面了，所以才会保罗来的第二次产生问题，继续辩论。彼得这时候站起来讲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能把难担的担子给他们。他说呢，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里讲的恶就是法利赛主义的恶。我以前说过，所有的这些拉比们都有各自的一套规条，一些教训，所以呢，这些称为你入了谁的门下就受了谁的恶。彼得这里讲的恶，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的啊，这个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说什么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那么多规条给你，耶稣知道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什么意思？而且这里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一个人只能背一副额，只能负一个额，不能负两个额，那怎么办呢？你要把你现在的额，你的重担放下来交给耶稣，然后你背耶稣的额，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你们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到安息。为什么？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的。一个人只能负一套额，一只牛只能负一套额。所以这里彼得也说了，为什么把我们难负的额，祖宗给我们难负的放在他们颈项上面呢？我相信彼得一定也听过耶稣讲的话啊，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没有那么多规条需要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待了所有一切律法所不能够完成的那些要求啊。保罗后来就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个恶已经去掉了啊。那当然，彼得讲这话，就说了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注意到在十字架一路开始我就说到了，说到慢慢慢慢他们越来越清楚保罗的信息，起先也不知道这样说，后来彼得开始这样说，就从这里开始说，因为恩，这个恩就是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注意到保罗很有名的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些真理都是从他们传福音看见外邦人得救而慢慢慢慢产生的一些具体的说法，成为以后教会所尊重的那些传统跟教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 doctrine 一些真理。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你才会碰见很多的问题，有人要信了主，他所有的背景以往情形跟你不一样， 那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救恩呢？在这里彼得说的话已经比那些耶路撒冷那些法利赛人要清楚多了。彼得说完的话，你看众人都默默无声，为什么？因为没有话可讲。然后巴拿巴和保罗就起来陈述神在他们神借着他们的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多圣经很细，你注意到巴拿巴和保罗刚开始出去传道的时候，是巴拿巴在前面。圣经记载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一来因为巴拿巴年纪可能比保罗大很多，二来巴拿巴在当时安提阿教会来讲比较领头，他把保罗带去了。可是你看在外邦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他们名字换了，当他们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巴拿巴领保罗就说话领头，保罗在前面说话，俨然他是领袖。一直到十四章里面也记载他们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你注意到这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巴拿巴的名字就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本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他们对于巴拿巴来讲是比较熟悉，比保罗熟悉得多。所以在这里巴拿巴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在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什么，是巴拿巴起来讲话。这是读经读圣经比较细的地方，因为本来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形呢，巴拿巴是一个比较他们所接纳所熟悉的人。所以呢，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迹他们的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做了声，讲完以后没有说什么，只把事实告诉他们。雅各就起来说话了。雅各呢，你看最后定夺的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巴拿巴，是雅各。这个雅各是谁？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我们就说这是这个以后可能就是应该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他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相当的地位啊，他做了当地教会的长老，当然可能不止他一个。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你知道雅各引的这段经文是很妙的，这段经文是从小先知书上出来的，但是雅各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了外邦之后，先知的话是为了那些讲的，是针对他们被掳归回以后那些余剩民中间。当然这话的意义中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犹太教的影响也已经到了外邦，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或者这样说了，当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没有看见很多外邦人跟着一起来，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甚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经过千山万水跋涉长途从异邦回来的时候，只有少数真的是不愿意待在外邦的人，而且他们需要在外邦所有一些仅有的根基，70年所建立的根基把他们连根拔起，不要了，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回去的人都不能带太多的财产，也没有太多的钱，没有太多的经济资源，回到耶路撒冷很苦的。所以雅各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当时在他们归回的时候，现在过了400年啊，至少过了400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不止400年，应该是700年的，将近600-700年的。这一段话一直到现在，当犹太人已经归回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这些外邦人归向他，寻求他的名。所以这段话引用的非常特别。你仔细想想，当时犹太人归回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外邦人跟过来，到是现在，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些人外邦人归向神。这个当中的转折啊，真是雅各选的这段经文，真是妙不可言。就让我们知道说，所有圣经预言不一定一次应验。他们归回重新修的大卫倒塌的帐幕早就修好了，圣殿已经重建了好几百年了，可是真正人没有来，只是修造圣殿而已。你看尼希米记，你看以斯拉记，他们建造圣殿经过这些各种事情都是犹太人， 没有外邦人，或者是极少的外邦人，现代外邦人贵族。这段经文当时已经两次的预言放在里面，两次的应验，一个是他们回来修造耶路撒冷，然后现在呢，外邦人归向了寻求神。真正有意思，你仔细想想，旧约不是这么简单啊，很多先知说你要注意他讲的话。好，讲完这些话，所以根据他的话呢，不可难为他归附神的外邦人。雅各在这里居然做了这样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容易的，因为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守律法的人，而他也是循规蹈矩，什么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以后到了保罗再回到耶路撒冷，被捉拿以前，他又说，兄台讲讲很多话，而且叫他去献祭。啊，跟外这个为外这个为他一起的这些弟兄们呢，要交了规费，是拿细尔人的祭，要有规费的。而且他告诉保罗说：“你这样做呢，犹太人就知道，弟兄们就知道你是自己为人的循规蹈矩。”那雅各如果会对保罗讲的话循规蹈矩呢，他自己一定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这个循规蹈矩主要就是指的守犹太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话从雅各说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可是这个时候也许因为他当时受到圣灵的感动，知道彼得做的见证，知道保罗巴拿巴做的见证是真的，而且在这里呢，他与旧约的先知们在先知的灵感里面说出这样的话，他懂得了这段经文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啊，这就很特别了，很特别。他说什么呢？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但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有一些妥协，这是律法主义的妥协。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前面讲的话改变了，但这一句话我就说是妥协，半妥协，律法主义的妥协，雅各定版。我就说，你看这里从这个简单的技术里面，你知道当时做决定的雅各。雅各呢，根据旧约圣经，他也读圣经，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彼得讲完了，巴拿巴和这个保罗讲完了以后，他想起这么一些经文，我相信他没有预备啊，所以圣经要熟啊，因为不然的话你很难受圣灵感动了。圣灵感动你这句话出来，雅各就拿出来作为一个判断事情的这个决策的原因。他有没有像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好了，这个事情算做了一个结束了。你知道他们做事很仔细。为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去开会了，决定外邦人需不需要先做了犹太人，先守了律法，先这个进了犹太教，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啊。这里他们就说嘛，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是不是要先受割礼才能得救？为这个事情来的，事情做了决定以后，他们需要回报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们就着手写了书信，而且呢，写书信之后，你注意到了，这个福函要布达安提阿教会啊，你就知道了。他们呢还差遣了人，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还差派了几个弟兄一起去。在这些事情里面，看见这个大公会议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点，你注意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的确代表了使徒正统跟权柄。这点无可怀疑，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的确是代表了整个基督教的正统跟他的权威。如果你教会历史你读了，你就知道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议以后，当然当中经过很多次，我们不知道还有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好几次以弗所会议，还有呢加斯敦会议，这些都是当时所有信主的教会在一起开会做的决定。有一些事情，有些会议呢好多年之后到了康斯坦丁做君王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啊，他召集开的会议好多次啊，至少两次以弗所会议都是全教会在一起谈话的。可是你慢慢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地位慢慢就从唯一的独一的权柄慢慢分散， 这个是教会历史的改变，也是真理，就是 doctrine 方面 doctrinal shift， 慢慢的重心就移动了，就不在耶路撒冷。可当时耶路撒冷的确呢是整个权威，整个信仰的权威。以后就没有第二次耶路撒冷会议了。那耶路撒冷呢，当然对于新兴的教会，对于使徒们，对于保罗，对于巴拿巴，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于他们在安提亚，不仅是安提亚，还有安提亚作为宣教的中心打发出去，所传福音的范围在加拉太省、主要在加拉太省，非常的重视，对于新兴的教会非常重视。我相信耶路撒冷一方面呢接受了一个事实，不一定受割礼，当然这会造成耶路撒冷教会中间本身一些摩擦跟张力，但是大部分的使徒们跟长老们做了这样决定以后，对于新兴教会是相当的扶持，绝对的接纳，相当的扶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本来对外邦人是非常拒绝，而且有很大的鸿沟的。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谈这些话语的时候，彼得还在那里有一些支支吾吾的，看见外邦人来了就躲去了，不和他们同席吃饭，还跟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这个受割礼人一起吃饭。当然这些事情一面开会一面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对，这也是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读到当时的张力相当的大。可是这个会议开过以后，有一个正式的决定，把这些外邦的教会都纳入整个信仰的这个团体里面，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说过它的意义在以后，当重心转移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决定力量的时候，教会一直的往前，一直的往前，并且在真理上不断的向前，更多的真理被显明，这里当中包括的问题我以前跟大家谈过，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些问题没有，这个大公会没有解决所有关于割礼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外邦人今天受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所以像今天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没有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犹太人信主的他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这问题这里没有谈到，以后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们控告保罗说你告诉别人说不要给孩子们行割礼，这个留了一个尾巴没有处理掉。那当然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受割礼慢慢变成一种文化上的需求而不是信仰上的需求。我就常在想，今天当今总统的女婿他一定受了割礼，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的背景，比如我认识的 Goldberg， Dr. Goldberg， 他以前在世的时候讲了很多犹太人的背景，他是犹太人信耶稣，我就忘记问他，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你儿子没受割礼，他信主了嘛，他兄弟俩都是这个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就是在芝加哥成立一个专对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我就想问他，我就没有问了，现在来不及问了，你的儿子有没有受割礼啊？我猜很多犹太人做了基督徒还是受割礼，因为本来是犹太人，在身上有亚伯拉罕和立约，不是摩西的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记号，我相信他们还有。可是这不是做基督徒的条件，受割礼也不能成为基督徒，还是需要每个人都信主。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个影子，保罗说的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对犹太人说的很清楚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说新造的人。你就明白了当时有这些文化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在各地宣教也有文化的问题，不要说别的，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不能处理的。首先我就说过，以前我们在加拉看保罗在加拉太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他们遇见各种偶像里面所说的神跟今天耶和华神意思定义是不同的。当保罗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我在复习我们上次讲过的信息，他们说他的名字叫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 Hermi，是一个翻译的意思，翻译的神。他们认为说巴拿巴的年纪大一点不讲话，他是 Zeus 天神，那说话的是传话的人叫是在他们神话里面叫什么什么啊，叫 Hermes。 他们要跟他献祭，认为这是这个是神仙下凡了，取了人形了。所以我们讲的道成肉身利益跟他们讲神取了人形是两回事情。我们中国也有说仙女下凡这些话嘛，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他来的就是神真正取得人的形象。这些事情在传福音时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还可以继续接受比如说儒家的文化呢，或者说道家的文化呢？这个事情在本色化的过程中间，神学家谈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是你不要把福音跟这些事情混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这些哲学思想还是有道理的，你可以接受。孔子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道理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跟基督教的信仰并在一起来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